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心中就充满喜乐，我们可以来亲近你，我们可以来听你的声音。主，你是那一位圣洁的神，你是分别你自己成圣的神。主，在这个时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身心灵里里外外都能够分别出来，因为人非圣洁，我们就不能见你的面。谢谢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耳朵可以聆听你的声音。我们需要你，主啊，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 Amen。 感谢主。 Shalom。 感谢主。喜乐不喜乐？你们要是心里不觉得喜乐的，就在这个时候求他的喜乐的灵降下来。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带着喜乐的心，不受环境影响，那是因为他。每一天我们都要来经历神的奇妙。如果你有一时或者有一天半天的忘记了，你知道那个损失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要常常想他，想常常跟他连在一起，然后真的会有一些你没有办法解释的，从神那里来的经历也好，或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你们，我邀请你们每一个人都去试试看，真的常常思念，然后你会在这个走在这个地上道路的时候，真的很神奇很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天天数算他的恩典，他的恩典。我们上个礼拜知道，当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之后，神几乎要将他们完全的灭绝，而我们也讲过，这个约已经打破了，是不是？打破了，没有了。摩西把那个石板摔碎了。但是摩西代祷，神应允了。我觉得在上个礼拜的妥拉里面有一句话实在非常的宝贵，那是在神将他的名字显明给宣告出来之后，神说我要立约。记不记得这一句话？他说我要立约。哇，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句话，我要立约。因为约已经没有了，这群百姓跟他没有关系了，可是因着他的怜悯慈爱，他的诚实，有一天他会追讨这个罪。他说我要立约，再一次的把你们带进来成为我的子民，是不是？所以摩西再次上山，带着重新凿出来的两块石板。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约打破了，没有了。但是神说我要立约，然后摩西又带了两块石板上去。我请问你们，这两块石板，当神再一次的把他的那个约书写上的时候，是不是跟第一次的那个石板一样的？是不是？你要去思想，一样的，一模一样的，约书没有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要在这里强调又强调，直到你进入你的里面呢。约更新了，这是更新的约。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看见他又有这个洒血或者宰杀生 那个牛羊，没有，他只是说我要立约，重新给你块石板。然后神再一次的将他已经颁布过的约书再讲了一次，是不是？那为什么这个这么的重要？就是只有一次立约，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他赐下的石板，他赐下的妥拉，他永远没有收回，没有收回，他已经给了这一群百姓，他已经给了，给你们了，他没有收回。那你们都可以讲给我听了，对不对？这个几千年来以色列百姓犯罪，然后被赶逐出去，然后约又打破了，但是后来又重新更新约，更新约，在那历史里面更新很多次的约，一直到耶稣要来，是不是？耶稣要来，他用自己的身体，我们刚刚已经读了，他用自己的身体除去了所有的百姓，所有的人，世人不遵行神话语的罪。然后弟兄姐妹们，他的话语，神的话语仍旧安定在天，没有动摇，没有收回，记住没有？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我们回到妥拉，我们在学习妥拉，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的。神的约书没有取消，神的约书没有作废。你们如果说牧师啊，你老是在重复，对，我就是一直在重复，为什么要重复？重复到你明白了，放在心上，然后你可以出去做见证。我是有期待的，期望的，我希望你们能够出去做见证，要告诉所有那么多的教会里面的人，接受的教导，旧约已经过去了，律法已经取消了，我告诉你，神的话语没有办法为这样的话语背书，你知道吗？耶稣啊，从死里复活，就是要我们能够遵行他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因为这个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永远不改变的。好，我已经把这个使命从神那里来的，现在托付给你们了，你们每一个人听进去了，是不是？你听进去了，你就要好好去思想，你不要记住我的话，你就好好思想神的话语。在上个礼拜的这个约书里面，发生的那个妥拉里面，每一个小节，每一句话，你都好好去思想。然后，当你贯通了以后，弟兄姐妹们，你们就是神可以差遣的大使了，好不好？那感谢主，摩西到山上去，下来，他又在，这是他第三次上去，领受这个新的神的那个约，然后下来，那传统上认为这个就是第一次的赎罪日。第一次的赎罪日40天，从在西乃山与神立约的那个七夕节开始，五旬节开始，一直到犯了罪，然后摩西又上山，然后又下来，就已经是赎罪日的时候了。那赎罪日的时候，当百姓看见摩西下来的时候，那真是欢乐了。为什么？因为他抱着两块全新的石板，神不再追讨他们的罪，在这个时候，所以大家非常的欢乐喜乐，摩西的脸充满了亮光。我们就进入今天要讲的。那今天呢，Vayakhel 他造句，今天的妥拉名字他造句，就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五章第一节哈，摩西造句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在前面34章27节，神告诉摩西，你要将我告诉你的这些话都写下来，都写下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摩西将神给他的妥拉写下来，这个叫做写下来的妥拉。听进去了，这是写下来的妥拉。但是呢，你一定要认清楚，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或许再重复一次哦，在犹太人、以色列人的那个历史当中，他们一直认为有两本妥拉。两本妥拉，怎么会呢？一本就是神要摩西写下来的妥拉，那另外一本是什么？另外一本叫做口传妥拉，不是写下来的，是用嘴巴教导传递的。摩西在这个口传妥拉里面有没有有份？他有没有份？当然他教导，是不是？他把神告诉他的话，他教导以色列百姓，解释给他们听，要他们遵守。那传统接下来你就会发现说，他们说摩西把这个口传妥拉传给约书亚，约书亚传给长老们，这些70个长老，这个长老们又传给后代的这个这些那个时候大公会嘛，就是那个时候的教师也好，然后一直到最后就是拉比传递教导口传妥拉。那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如果你不知道有这一个口传妥拉的话，你其实真的没有办法明白新约，在新约经文里面保罗所说的很多的话，你没有办法明白的。你不知道这个背景，你就没有办法明白，你就会解释错误。保罗从来不会把写下来的妥拉当成过去了，不会。但是他是在加玛列门下受教的，所以他所学习的妥拉就是口传妥拉。那他们讲那妥拉呢，你们今天要记住这一些妥拉，就是常常看到好一卷妥拉，对不对？然后在这一卷妥拉的旁边围上围墙围起来，因为这个太神圣了，神的话语，摩西写下来的妥拉太神圣了。那你要是没有遵行，没有遵守，那就犯了大罪了。那因此之故，他们把这个妥拉围起围墙来，然后必须要让这些长老们或者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直到拉比们来教导你，解释神的话语。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当人每一世代的人在解释神的话语的时候，会掺杂很多东西进来，个人有个人的领受，说妥拉有70个面貌，你说会不会有70种说法？当然会，是不是？然后里面呢会教导你很多比如说耶稣讲过，你们遵守古人的传统，可是你们却把神的话语怎么样，不去遵守了，不是不去遵守，而是不去听了，不去看了。我们要听的是人 OK， 那个法利赛人问耶稣说，拉比，为什么你的门徒吃饭不洗手？ 对不对？那他们洗不洗手？法利赛人洗手，这个倒了水要先洗左手，再放下来，然后再把它拿起来，然后再洗右手。我不知道怎么洗，反正就是水冲过去。但耶稣要说什么？吃进去的，不要洗手；吃进去的，不会死的；拉出来的才是污秽人的，是不是？所以在你在读圣经，在这个四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为什么耶稣啊一直在讲这些法利赛人？因为他们遵守的就是妥拉外面的围墙之外的，在原本是要解释这个妥拉的这些话语。所以耶稣啊说什么？你们把神的话语丢弃了，然后你们现在遵守的都是什么？人的传统，人的传统。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就在这里，摩西下山之后，他召聚以色列百姓，开始告诉他们神讲什么。那如果我要从这里看的话，你要看到说，首先你们要第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第七日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如果你还记得出埃及记20章那个十诫，那十句话里面所讲的，他怎么讲？我们讲很多，讲很多，这个神的话，那个就是妥拉，就是写下来的妥拉，出埃及记20章。我们每次读的时候就站立起来的，我只读这个哈。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是十诫。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我们一定要听进去哦。六天做工，现在真是全世界都变成5天哦。可是神的话是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我们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说几次，在耶路撒冷安息日，你发现说这个电梯都不开了，对不对？你要等电梯自动的，然后有时候就会有犹太人来帮，请你帮忙，因为你看起来就是外邦人嘛，你还帮我家里开个灯好不好？那我们当中有人就好啊，我就去帮你一个忙嘛，对不对？为什么他不能去开灯？因为他们拉比教导他们，你开这个灯就是什么？做工。你做工，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啊。但是你找一个外邦人来帮你把灯打开，他不读圣经，他不读妥拉，是不是？然后这个外邦人，我们外邦信徒也不读，也不清楚，也不是说不读，不清楚。你可不可以？他如果说这个是做工，你可不可以去做工？当然不可以，是不是？但是我们不认为这个是做工啊，我帮你开好了，当然就开了，没有关系。可是你要记得，他这里讲是你的儿，你跟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所以下一次呢，如果有人找你，你去到耶路撒冷，有人犹太人找你做什么的话，你要跟他讲，好好回去读你的妥拉，下次不要再叫我了。然后因为六日之内呢，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就是这么多。可是在这里摩西下来讲了什么话？摩西讲的不很简单，他说六日你们要做工，是不是？然后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日。我觉得摩西在这个时候讲不讲那么多的事， 你经过了金牛犊的事件，你这些还活在那里、存留在那里的人，我想不敢再乱来了，已经心里已经明白听进去了。但是在这里摩西加了一个字，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这是口传陀拉，你要记得啊，这是口传陀拉。那摩西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他看见很多人，我像今天要讲的，就看见很多人，就是你我总要生火啊，才可以煮开煮水，或是说煮食物、煮玛纳都是。那我怎么煮这些东西？没有瓦斯啊，没有自动瓦斯啊，你必须要去什么？去捡柴。那有你在沙漠那个地方，你要去捡柴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要走很远的地方，你一面走你就眼睛就在看着捡柴。我请问你，你会不会这个人如果出去捡柴，他会不会一面走一面在对神讲话，或者在祷告，或是赞美，或是敬拜，会不会？他如果会的话，他赶快回家了，他不会去捡柴了。所以意思就是，当你出去捡柴回来生活的这一段时间，其实这不是神的意思，完全不是神的意思。你在为你自己在做这些事情。所以他提了这一句话，不可以在你的住处生活，这一天你不要生活了，你就这样吃吧。玛纳可以这样就吃的，他给你双份的，对不对？你可以就这样吃的，感恩的心吃。他们说你如果非常感恩，你吃下去，如果在想牛排的话，吃下去就像牛排。但我不知道，没试过。所以感谢主。但是我现在我们在看到刚刚开始那句话，叫做招聚，招聚。它是原始字根哈，卡哈卡哈。有没有？我有一个配句，意思是集合、聚集，或是集会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妥拉里面呢，有的时候他会用别的字，叫做有的时候会用 kila， 我没有写哈、哦、，kahal 或是 adat， 都是同一个字，在形容什么？形容以色列全会众，以色列全会众。有很多字不同，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提的是这个卡哈卡哈这个字，招聚。这个招聚呢，你如果说动词就是招聚，它招聚这个招聚呢，不是用手把你们招聚在一起，在这里是摩西是用口，用他的话语，大家聚集就是聚集，把他们招聚过来。所以在动词卡哈招聚，可是他如果做名词的时候，这个字如果做名词的时候，就是被招聚的会众，指的是会众，他可以当成以色列会众，而且这个会众不是其他的会众，乃是以色列会众。你听进去，以色列会众 OK。那后来呢，在整本妥拉里面，在整本你说旧约也好，整本妥拉里面，你找不到这个字是被翻译成教会。所以我接下来去讲，是因为后来这个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翻成希腊文 Ecclesia 这个字，希腊文他把这个字来指向是以色列会众，就是全会众，全会众不是一个会众，全会众用这个字来指出是那个。但是呢，后来英文就开始翻译，那这个字呢找不出，要从希腊文直接翻过来的没有，已经把那个以色列全会众的那个意思呢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就把它翻成 church。 那其实你知道在 很古老的时候，很古老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方言在讲这个字，发音都不同的。我们现在讲 church 是不是这个英文？可是呢，有一天那个 Teresa 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发音是 Kirk， 然后 CH 哦，哈，反正音不同，那个发出来的音不同，就有各种各样的发音法。可是后来定案，这个就叫 church。然后我们中文圣经就翻成教会。那我在这里要讲的就是，不管是教会，不管是 church， 或是不管 ecclesia， 都没有关系，因为它应该所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全会众，应该代表的就是这个。可是呢，当你这些你连不起来的，你知道吗？你连不起来，以至于到最后，当我们的信仰跟犹太人分开的时候，跟犹太人这个信仰完全分开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问题就是开始讲，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第一次那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是教会的诞生，你们听过的人举手，都听过是不是？就只说这一天就是教会的诞生。那当你讲教会的诞生的时候，其实就是跟以色列完全没有关系的，甚至于说跟犹太教也没有关系，跟犹太人也没有关系的，这是新的，因为是新约，新的教会，这我们叫教会。所以教会跟犹太人没有关系。那问题就是出在这里。早期我们不要讲远的，第一世纪的时候，我请问你，你如果讲说教会里面都是谁，大部分都是谁，都是犹太人，你知道吗？不是外邦人，不是外邦人，是犹太人。因此这一小群的人，他们接受了耶稣啊，他们经历了耶稣啊，他们经历了他，他们接受了他，这一群人其实就是在大的这个犹，我用犹太教，你们明白，就是那个时候是犹太教里面的一小群人，而这一小群人仍旧是在这里面的，仍旧是在犹太教里面的，你明白吗？听清楚了，人就是在这里面。所以他们并不是自己出来说，我们现在我们的神已经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了，所以我们这个叫教会就完全跟过去跟摩西没关系，或是说跟妥拉没关系了，是我一个全新的。错，弟兄姐妹们，这是错的，他们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当第一世纪第初期的时候，他们只是要到处去告诉他们，跟保罗不是跟人家辩论吗？为什么证明说耶稣啊就是弥赛亚呢？有没有？你要仔细看读圣经哦。我希望你们都很用功，好好的仔细的去查考圣经。他要去跟他的弟兄们讲，弥赛亚已经来了。神那个时候应许，借着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在末后的日子怎么样？他要与以色列家、犹大家重新立约，是不是？跟你们重新立新约。这位弥赛亚已经来了，他已经跟我们立了新约了。所以我们现在眼睛要被打开，我们要进入，我们要大家都要来相信。可是呢，没想到这个历史上我们看见就越走越远，不仅是这一小群的，就是相信弥赛亚的犹太信徒被其他的法利赛的那个犹太信徒那个逼迫追杀，连外邦信徒都不要跟犹太信徒在一起。这个就是整个的分裂，整个的分裂。 那整本圣经，包括你整本圣经，我讲整本圣经，你说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说实话，没有一个地方有教会这个字，没有，全部代表的都是以色列全会众。你们如果不相信，你们要去查，查了再来告诉我。你们要听进去，指的就是以色列全会众。那从这里开始，你看见摩西招聚以色列全会众，让他们聚集。这一群以色列全会众，神只有一个子民，只有一种子民，就是跟他立约的这一群子民。那再问你们一次，那所有其他的外邦信徒在哪里？接之进入的，我们是接之进入这个以色列家的，一起成为一个子民。刚刚我们读的新约有没有不再称为以色列人或犹太人，也不再称为什么希腊人、希利尼人，是不是只有一种子民？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只有一位弥赛亚，我们只有一位圣灵，我们只神只有一种子民，而称为以色列全会众。可以明白吗？你可以明白吗？就可以明白，这个一定要明白。你就不会再上当说，哦，因为我们是教会，我们跟他们不一样。错。我们是教会，跟犹太人不一样，是你造成的，不是神造成的。是教会历史上传下来的那些说法，那些故意的那个扭曲造成的，不是神的意思。OK， 听进去，这个很重要。所以你要知道你是谁，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我们的信仰今天在这里是这些神的话语，从第一页一直到最后一页，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因为我们跟所有这些站在西乃山前面与他立约的那一群百姓一样，因为我们拣选的弥赛亚，以色列的弥赛亚，我们就接之进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我希望你们听得懂。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我今天的题目叫影子与实体。刚刚已经听到了希伯来书，是不是很多地方讲都是影子，过去的这个献祭都是影子，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有耶稣了，他已经成就一切，他是最美的，那所以那是实体。那我今天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在学习什么？我们今天正在这里学习什么？我们要来学习影子，我们要学习这个影儿、影子。那来看看什么是影儿、影子，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听。其实今天要讲的跟下个礼拜要讲的全部是影子，但是我要讲给你们听，我讲给你们听。当摩西告诉以色列全会众，神告诉他的话语说，神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来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今天他要建一个圣所，我要带一个圣所，让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这是神的心意，他要跟他的百姓住在一起。但是这个，你说我们其实用脑筋，不要用脑筋想，用膝盖想，你就知道神是不是可以说有就有，这个死无变有。他说我要一个圣殿，我要从跟天上一样的，然后降在你们当中，可不可能？可能。 可是他不要这样做，他要这一群百姓，他说拣选的百姓，属他的百姓怎么样，每一个人甘心乐意的献礼物。献什么礼物？他有指定，献这些礼物怎么样，一起来建造影子。是影子吗？我要你们好好的想哦。如果是影子，我看看你们的影子在，看得见你们影子，我看得见我的影子，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是不是？但是这个影子是不是连于我？是连于我。你从影子大概也可以 看出我大概长什么样子啊？是女的，是男的，你也看得出来，看不出黑白的，你看不出颜色来，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影子，神有没有随随便便的？哦，不是讲青青菜菜的，这个不是青菜哈。这个神有没有说这反正是影子，我们只要照一个差不多的样子就可以了。我们从他开始要以色列百姓盖这个会幕的时候，就一直看到一句话：你们一定要是跟摩西讲，你要照着在山上我指示你的样式照。你可不可以随便？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随便照。神说的，告诉你的，你要照着这个样子去照。因为你在照这个的时候，是有一个实体，那个实体现在还不能显明给你们看，显明给你们看，你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你们也不会认出它来。但是呢，要让你们看地上在盖的这个会幕，那个美跟那个严谨，跟那个一步一步的那个建筑的这个步骤，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随便的，没有一个地方是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不可以。我想我们当中有建筑师知道，你如果画了一个建筑图，然后让人去盖房子，他可不可以随便改你的建筑图？绝对不可以，一定要照着你的计划，你的设计，对不对？对。所以在这里，神首先要他们拿你心里面，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一起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我们从这里一句话，每一句话在35章21节是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受感你有感动，那你们都知道那个感动的感觉，对不对？你心里面有这种感动，你知道那个感觉，我没有办法形容给你听。还有甘心乐意，我要奉献，我心里面受感，我不能够躺下去，我不能够走路，我不能够做其他事，我里面那个东西要一定要回应他，我一定要回应他，我甘心乐意，我拿出来。还有22节，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心里乐意献礼物的。好，我不用讲太多，反正在这里面，不管是你要献礼物，都是从心开始。当你是要做这些功的时候，都是你们中间心里面凡有智慧的，你觉得我可以做，而且我愿意做，你可以做，都要从心里开始，从心里开始。神，再讲一次，神不需要你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他的，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对不对？你承不承认这个主权是他？他让我活着可以呼吸，他赐给我这些东西，可是我一定要知道说，我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他给我的，他可以很容易就把我收回去，收回我的气息，他没有，他爱我。然后在这里神要什么？他要你心，你的心。我记得有一次讲到这篇特鲁玛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心呢，以色列百姓听到的时候，那个心呢，心是兴奋起来，并且走在我的前面，好像我的心跳到外面去了，走在前面带领着我，跟着他赶快去走，让我把这些 我要奉献给神的，要盖这个会幕的，这些礼物，我跟着我的心走。他跳，就是这个意思。他不要不冷不热的，他不要三心二意的，他不要迟疑的、怀疑的，那你不要来。你一定要心里心甘情愿的。你能够心甘情愿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知道他，你认识他，你也知道你今天不在埃及为奴了，你今天能够被带出来，能够过红海，能够来到这个地方与这位创造主立约，成为他的子民，能够看见他，就算是云柱火柱，听见他的声音，这些都是超自然的，都是不是平常事。你知道，你知道这位神跟我在埃及的时候所看见的那些埃及人在拜的偶像是完全不一样的。说你认知，你认出来他，所以你愿意。我以前什么都没有，可是我现在样样都有，他给我，还给他，我愿意，我愿意。然后我们看到是到36章，你看看哦，那个是我们从第二节，36章第二节说，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沙列和并亚和利亚伯一同招来，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这些心里受感愿意有智慧，凡有智慧的来要来建造这个会幕的人，他们拿了摩西收下来的这些礼物开始做起。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他们也没有问够不够，够了吗，我还需要吗，没有，没有一个人问。每天早上他们又拿来了，昨天晚上太感动了，想到一些太感动，我今天还要再拿来。第四节，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为什么不做工呢？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不仅足够，而且是够到我们这边用已经够够够，可是又多出来是富富有余，用不上，是用不上的，有那么多。所以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你不再有机会了，就是到此为止，不用了，不用拿来了，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你知道拉比有时候讲话也是很有意思的，有些拉比啊，他说不仅够而且有余。这个有余，你知道每一个人拿来都是从心开始的，我的心受感我就拿来。有些人可能不是只来一次，晚上回到家再看，这个我也要为我们的耶和华神盖这个圣所，我第二天早上再拿去，好像抄家一样，全部拿出来献给耶和华神。然后他这个有余，那个拉比解释说，这个有余也是心多到不行。那个有余是什么心呢？是一种就是一种热心。英文的翻译过来就是那种里面拿出来给圣所，可是又要多拿出来的那个热心，那个热心是燃烧着他们，燃烧着他们，非拿出来不可。所以这个有余 代表的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一点没有保留，它里面就是燃烧，就是火热的，火热的为神，为他为我们所做的，而且我已经知道他了，我已经认识他，他宣告他的名字，摩西告诉我们的，摩西传达过来给我们的。这位神，我要他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要跟随他，永远跟随他。我不仅要给他，我那里面还继续在燃烧着那个爱他的心 burning， 那这个在激励着那些人，所以富富有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非常美的一件事情。这群百姓走了那么远的路，终于明白了，终于看见了，终于愿意拿出，不仅是愿意，是超过他们所有的，整个的拿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奉献给神，一切都是心的问题。我现在讲的不只是指钱财啊，指的是什么？你这个人，他呼召你这个人，你的心，他要你，他如果呼召你，你的心是什么？一切都是心的问题，一切都是心的问题。你记得那个撒母耳记上好了，我看到那个扫罗，他不是撒母耳还没有来，他就把那个亚甲王带来掳来有一些好的东西又拿过来，那个撒母耳告诉他的是全部要毁掉，对不对？他就没有毁掉，他就全部带回来。那撒母耳一来一看呢，哇，圣经为什么你还存留这些东西呢？然后他说，哦，因为我这些东西想要献给耶和华，来献祭啊，他要献祭。撒母耳告诉他一句话，就是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他要人听从他的话，他不是要你这些东西，他不要你这些东西，不是不要。当他说你们送礼物来的时候，他要看你的心呢，看你的心。然后这些人是超过了，超过神所要看的，远远超过了。然后他说，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是在这句话可以应用在你。这个金牛犊事件之后，神要告诉以色列百姓的，我要你们的是什么？我要你们听我的话，我要你们听命，给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要听进去。我要你们能够顺服神所说的话，每一句话你都能够听。那人是这样的吗？人常常看外表，对不对？我们人是看外表，我们人跟神是不同的。所以当撒母耳去告那个约西的儿子们的时候，哇，这个以利亚这么高大，一定是他，神一定是要拣选他。结果他里面就有声音在跟他讲了，不是这个人，你看外表。但是他说什么？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我们不要看他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不看外貌的人举手，我们几乎都看外貌，真的，不管怎么样，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就想到那个箴言书有一句话，箴言书第四章吧，他怎么说？你要，我们看一下哈，箴言书第四章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保守你的心，你怎么保守？我的心是否有一瞬之间，或是一点的偏离啊，偏离正道，偏离神的话语，而使我去追求一些这世界上的，或是说一些那种其他不是从神来的那些事情。常常保守你的心，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心，所以今天我不知道你听见什么，但是你要记得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来审视你自己的心。你的心在告诉你什么话？你的心到底是传递给你的信息，使你这跟着走的是从神来的吗？还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开始来审视自己的心。那下面我要看见的就我先停在这个部分，我停在这里是要告诉大家，你的热心不是只有热心而已，而且要远远的超过你那个热心，更多的超过你那个热心对神的。这是我们对这位至高的神，拯救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神，带领我们一生道路的神，你要对他一定要有热心。你不可能用冷心，你不可能用不冷不热的心来对他，你要热心。但是除了这个热心之外，你要讨他喜悦吗？你要让他心里真的是感动吗？还要加上更炽热的心，更炽热的心。那我希望你们自己去想，有的时候讲台上没有办法讲太多，就是留个很多的空间让你们自己去想。那接下来呢，我要带你们大家再来看一处很有意思的，就是出埃及记35章30到35节。30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在这里我们要来看比沙列。我先把圣经读一次哈。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这个各物是在会幕里面摩西告诉他要做的东西，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不得了。34节，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撒莫的儿子亚何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妙的工。我今天要来看这位很特别、很特别、很特别的人，他的名字叫比沙列。比沙列，为什么要看他？他是谁？原文里面说他是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犹大支派的比沙列。户尔，当摩西在山上，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在山下打仗的时候，那个亚玛利人是不是打仗的时候，谁摩西的手要下垂疲倦底下就输了，所以在他的旁边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亚伦，一个是谁？户尔。 一个是护儿，就举着他的手，他举着他的手底下就打胜仗。护儿，护儿是一个很特别的人。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的不在妥拉里面的讲到护儿，特别讲到护儿，最后呢是当摩西到山上去拿第一块石，第一次的那个石板的时候呢，底下的以色列人逼着亚伦造金牛犊，然后护儿起来反抗，就被他们杀掉了。护儿殉道啊，第一个啊，这是不在妥拉里面，但是在口传妥拉里面讲出来的。OK， 护儿的孙子，这个护儿是一位里面对神的认识，那护儿也是一个爱神的人，他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护儿，他提到他这位孙子乌利，乌利原文希伯来原文就是光 light， 他的爸爸就是名字叫光。比沙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神的影之下，在神的影，在父神的影之下，这个意思。这个人他说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我很欣赏有些我有时候还是会看一下这个拉比们有些传统或是软棒或是这些人所讲的，有些时候是真的打开我的眼睛，因为他们知道希伯来文的深处。他说比沙列，这是他的名字啊，神说他已经提他的名召他。那我们就因为神知道他的名字就叫比沙列嘛，他的祖父是户尔，他的爸爸是那个乌里。其实不是，就像我们孩子一样，你在家里面你给他取了一个学名，可是你在家里会叫他另外一个小名，对不对？父母给孩子，我们家每一个孩子都有小名的啊，就有小名，然后只有你自己知道。然后呢，你的朋友或者你的父母看到你叫你这个名字，你的朋友看到你叫你这个名字都有的。我以前被人家讲这个，在学校里面说那个大鼻子，说我鼻子高啊，就是大鼻子啊，很不喜欢啊，对不对？可是他们就要称呼你就说你有什么特别，然后就称呼你这给你取个绰号，就叫绰号。 OK， 就各种各样的名字。但是在这里他说神提名比沙列，并不是因为他的名字就叫比沙列，不是，是比沙列从小或是说在他母腹里面，或是说在他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他的祖父或是说他的祖先他的祖父的祖父或是什么，都有一些很特别的，在神的在神里面很特别的。那像户尔就死了，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服侍，对不对？然后有可能他说就是户尔未完成的神给他的这个 talent， 这个才能呢，就转移到比沙列的身上，就是比沙列里面有。那教导比沙列的时候，这个都有教导，你在家里面教导那个孩子，看着你的父母，看着父母所行的所做的，他看着他学了进去在里面。如果这个父母是敬虔的，户尔一定敬虔的，他宁可失掉自己的生命，他付上代价，对不对？那孩子有没有看到？有，看到，看见，付上代价，为这位神，他放在他心里面，放在他心里面。那我们再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看呢，神选中比沙列，是因为他里面的属灵特质。其实我们要讲的就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没有恩赐我什么都不会，不会的，神一定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只是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你的恩赐，你的恩赐你不想给神用，神给你恩赐，你觉得我利用这个恩赐，我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占一席地，我可以成名，我可以有丰功伟业，我也可以有赚很多钱，我可以来奉献。但是神不要看你这个，你明白吗？他在看你的心。当你他给你恩赐的时候，他看你怎么用这个恩赐。你是为他，里面一个为他，还是你是为你自己，还是你是为这个世界？如果他认为，这是如果，我不是神哦，他看见你这些恩赐并没有心为他的话，他就越过去，他就越过去，他不会再加添给你什么，但是他也不后悔，他不会把你的恩赐收回，他不会。可是你就是这一些。但是这一位比撒列呢，为什么他可以很特别？因为他里面的属灵的特质已经，就是人的心谁看得到？请问你们，就神嘛，是不是？我不相信比撒列的父母看得到他的心在想什么，看不见的。跟他最好最要好的朋友也看不见的，不知道的。看得见、知道、明白他的只有神，只有神。神知道他的心，神知道他的心，知道他从小他怎么样在思想，怎么样在默想。最近我看了一个好像蛮有名的一个电视影集，对不对？ The House of David， 就是大卫之家，我不晓得你们看了没有，让我印象很深刻。说是大卫是一个私生子，所以他爸爸呢有那么多儿子，就把一个小儿子派他到远远的地方去放羊。但是他在那个放羊的时候呢，他常常默想，他弹琴，他跟谁接近？跟神接近，以至于大卫他在这个孤单当中，这个被孤立当中，他其实已经造成他里面对神的仰慕、渴慕、爱慕，所以他做了很多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常常会以为说，神拣选你是因为你我们不是，有时候我们讲说，神不是拣选你已经有的，不是，神可以赐给你。但是呢，你要看见的就是说，神其实给他的百姓，他所造的人，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但是，是不是这些恩赐你是来为他呢？还是为了自己？或是根本不用呢？都有可能，对不对？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神看到比撒列的时候，为什么他可以超越？他真的是超越其他以色列的人，他超越。因为不是因为比撒列在世人当中他已经得到美名，都不是，是在那个时候，因为 OK， 这是拉比们讲，他常常在思想，他思想的都是神的事，有关神的事，或是属灵的事。那你不要说他怎么会的，因为他有长辈行出来说出来听看见，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有这种属灵的特质。而且他很巧，他能够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是别人不会的。别的小孩子这个时候大概就是到外面去玩，丢石头，或是说玩一些这个木剑哈，就是打来打去的。这个孩子不是，这个孩子会看到一些东西，他会想要把它弄成做成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所以他的一切的那个恩赐，你会看见说他有连结到那个天上去，属灵的层面， 然后他能够做出来，他能够做出来。所以当神提他名的时候，这一位比沙列他其实已经有神所拣选的那个特质，属灵特质在他里面了，已经有他在他里面了。而且他知道那个比沙列在这些事件，在事情的齁，事情发生的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他已经在看，已经在听，他知道，他认识这位真神，在渴慕那种在沉默当中他渴慕那种真实的属灵的光景。有时候我就觉得属灵有时候真实过现实，有时候那也许他那个时候已经这样子了。所以当圣经说神拣选提他的名，是因着他的内涵，因着他的内涵，因着他的里面的琐事，神提名招他出来，不是因着他的名字，是因着他里面已经呈现出来的这个特质把他呼召出来。你听这样明白吗？所以神呼召他出来，然后呢再又以神的灵充满他，在他有的上面神再加给他。这是我今天要引导你们思想的。我们对神的心，你有那个热心，还要更炽热的心加在里头，还要更多的加给他。而神呢，因着你所有的也是他给你的，你能够为他，他就要更多的加在你身上。你如果今天讲什么都忘记，你就记住这两句话就好了。 OK， 你要记住这两句话，而且要去追求，你对他一定要竭力，而且还要更竭力。而神对你呢，他给你的呢，他还要加给你。这是神的回应你，神在回应人对他的心。今天的信息就是心的问题，心的问题。而这个心的问题不是给人看的，是神在看的，神在看的。所以他们讲到说神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他原来就有智慧。刚刚前面讲，凡心里有智慧的那个妇女都来做这个工，对不对？比沙列已经心里有智慧了，亚和利亚伯心里已经有智慧了。可是神的灵充满他的时候，使他更多的加给他那个智慧。智慧是什么？他眼睛只有摩西亲眼看到那个实体。实在的那个会幕，对不对？摩西他看见了，所以神已经告诉他。可是当摩西要传递他所看见的给比沙列，给这些制作的人的时候，他是用他的言语来告诉他们。可是当他用言语来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要有属灵的眼睛看见摩西所看到的。你想明白吗？他们要有那个眼睛看见，以至于摩西在形容的时候，摩西在形容他看见要你做出来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他在他的思想里面，他的思想里面他已经看见了。他看见金子可以怎么做，那个金灯台可以怎么做，他可以看见那个约柜，那个用金包裹要怎么做，他看见了。还没有做，他的思想，他的心思意念，他的属灵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智慧，他已经看见了，他看见。所以当他讲摩西指示，所有一切都要照着耶和华所讲的告诉他之后，他已经看见了那个属灵的真实的时候，他开始拿起一块金子来，或是拿起一块银子来，或是拿起个铜来的时候，他马上可以做出就是神要他做的。所以 达比说他是思想，他的思想成为真实，他的思想使他能够成为那个真实。弟兄姐妹们，这是影子。我要讲到最后要告诉你们，这个是不凡的影子。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教导之下看成说这些是影子，所以不需要了。你仔细去看里面蕴含的神要制作的那些东西所含的那个意思，是不是神不需要？神是要为我们，我们整个的会幕，那些会幕造成。我们今天也读了新约经文，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有各种各样的恩赐连在一起，这会幕就是这样子，一个钉子，一个钩子，一片木头，为什么全部 连在一起的，全部连成一体，联络整齐的。然后比撒列做出来，因为他看见。所以当一个拉比在讲这个的时候，他鼓励大家，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训练我们的思想，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心思意念。你如果不把你的心思意念跟你的思想紧紧的望着他连在一起，与他对话的话，其实你做不出任何东西来。你要跟他连在一起，你才能够带下天上的那个真实下来，你就赢过，你就胜过在全世界啊，那些不管是多有才的人，但是不给神用的人的那些东西。我希望你们能够听进去。比撒列的思想，他的思想不是一瞬之间，不是一夕之间出现的，是他长期的操练跟神的关系，跟看见天上，渴慕天上的事情，看见那个真实，然后神就更多的给他，他看见，然后他能够做出来这些东西，他能够完成，可以说完成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以前真的是讲过，我真希望有时候你们有空再回去听哦。整个的会幕其实是一个，或是说一个还没有人还没有堕落之前的伊甸园，有神的至圣所，神的灵在那里，人那个整个的那个伊甸园也可以。甚至于说，有时候有一次我们也讲过，这整个的会幕像是一个微宇宙，小型的宇宙一样，所以里面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就是讲一辈子，我一辈子讲我都讲不完，我讲过我都记得，但是我不想再重复哦。就会幕也是，他说，当你看到比撒列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比撒列里面的灵魂，他的灵魂里面他已经认知，他已经知道，然后他已经做了，他在灵魂里面，然后下来，然后实际上的拿起金子，拿起银子，拿起木头宝石来做出来。所以他说会幕也好像我们灵魂的缩影。我用比撒列来比喻，他在做这些的时候，他绝对不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他有整体的认知，他有整体的，他明白。你知道明白不是只有这个月柜金灯台，或是这个陈设饼，这些东西，他已经明白这是什么，代表的是什么，他已经知道那个实体是什么。所以他整个明白，所以你也可以讲，比撒列在制作的时候，这整个的会幕就是他灵魂的缩影，也可以这样讲，他灵魂的缩影，神与他同在，神带着他。我们今天在唱歌，神的同在真的很我们非常需要的，神的同在，圣灵的充满， 那已经在他所有他要做的这些已经在他的灵魂当中怎么样孕育出来了，所以他做出来一句话都不用再多说，他做的就是和天上的真实，就是神所要的，就是摩西告诉他的，因为一切都要照着天上的样子照出来。我感谢神。我想有时候我不讲太长了，我真的有讲太长了，已经太长了。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今天如果你能够抓住一些点，你对神对这一位真的是配得我们一切的，你把一切全然归他。我们唱了这个歌，谢谢雅琳长老所选的歌，全然归他。你不要以为你损失啊，其实你赚了，你知道吗？你全然归他，一切热心还要更加的火热，炽热的心燃烧，多余好像不需要一样。可是这些神记住，神看见，神要，然后你把你所有的一切真的是把神摆第一位，你为他做。主啊，你教导我更多，教导我。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我还要保守我自己更多。有时候我跟你们讲过，我不听很多的音乐啦，或是有人在讲些什么东西，我不听。在 YouTube 上，有时候你要看那个声音，我不听的，我不听声音的。我希望它有字幕啊，有字幕我就看，没有字幕我就不看了。我保守我的耳朵，单单听它的声音。这是我在保守我自己，我不一定要求每一个人这样，只是说你怎么去保守你自己，这是我自己的方式。我保守我自己，我也不乱听，也不想听闲言闲语，都不要，就是有神的话常常在我里面，让我们彼此，让我们互相更加的来鼓励，更加的鼓励，让我们在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交陪，谈话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不要释放出一些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这个提升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真的是充满，很快你就常常你一瞬你就马上就跟神的连结了。但愿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更多更多的智慧，在我们所有的身上，就他已经给你的这些恩赐上，更多的来赐给你，更多的来赐给你。我们感谢神。我想我今天我就暂停在这里了。我们下个礼拜还要继续完成这个出埃及记的最后。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比撒列在神的影子当中，主，今天我们在读的这一部分，虽然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把它看成是影子，那也是因为若不透过这个影子，我们没有办法认出那位实体，而实体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耶稣啊，就是我们的耶稣啊。但是这些影子，主，你看重每一个步骤，你看重每一个在付出的，你看重那个与你同工要来盖起这个会幕的每一个那个人的心，你宝贵，你宝贝，你还要更多的赐福给这些人，不是只有一代，他说直到千代。主，这是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智，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从你那里领受的实在是丰盛而有余，丰盛而有余，你给我们的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主，我们今天是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要回应我们从你那里领受的献上给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再回到妥拉，在听妥拉的每一个人，能够赐给每一个人心里面更有智慧，并且能够灵心里很灵敏，并且主啊，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教导人， 从你的话语当中来教导人。因为耶稣啊，你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回应我们的祷告，紧紧的真的是拥抱我们每一个人，抓住我们每一个人。主你更多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兴起来，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主我们求主你在过去拣选我们成为耶稣啊的门徒，我们现在跟你向你祈求，主你更是要拣选我们成为耶稣啊的心腹，能够成为得胜的，与他能够一同在最后的时候能够一同战胜的这些幸福。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门。